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42、43篇，让我们看见诗人他在他生命的历程中所经过的许多的高山低谷，就好像我们在游乐的场坐这个过山车一样，我们看见他一会儿喜乐的高峰，一会儿又达到好像郁闷的谷底。我想借助这两篇诗篇，与过去、现在和将来承受各样人生的苦痛、患难的人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诗人这样开头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们甚至唱过这样的歌，然而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在我生命年过半百之中，我还没有亲眼见过鹿怎么切莫溪水的。也许你也没见过，也许在电影中、在图画中见过。不过我见过鹿是怎么切莫，在咱们家的前院、后院或者街坊邻里切莫那些鲜花、那些草木。尤其是我妻子所种的这些鲜花，他们很喜欢来吃，以至于在差不多3周前，我看见一个鹿妈妈，她已经身孕已重，可以看得出她躺在咱们后院的这个菜园的边上，躺在那里安静地躺卧在青草地上，在那里咀嚼繁殖她所吃过的那些草。我从楼上跑到楼上给他拍照，又跑到楼下再继续拍照，不想惊动他。给了2天，他也很照顾我的情绪，就在后院里面再一次出现，这次是带着他的小鹿。他出现的时候，小鹿是他一边妈妈鹿一边走，小鹿就一边吸着那个奶，在那里就跟着他走，一边走一边吸奶。上帝今天知道我要讲这篇道，又特别打发那只小鹿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在后院继续出现，躺卧在那个地方单独一个，没有他的母亲。这位诗人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或者说如鹿切慕园丁所种的花草。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一个感受放在世人整体的人生的阅历中看。当他经过人生许多的患难，他却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我把这个正道的题目定成是朝圣者的密语。它像一首离歌，它是一首训诲的诗，是立位以色列人中间立位人的后人可拉他的后裔所写的训诲诗。立位人是在神的殿中服侍上帝的人，他说：我几时得朝见我的神呢？我不知道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是怎样。我知道我们一天三餐渴慕那三餐饭，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有那样的强烈吗？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每天有在上帝的话语中去取得他对我们的安慰，去取得他对我们的鞭策。我们有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倾心吐意吗？当我还在读神学课程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教授教导我们，他说：你每一天都要有固定的一段时间跟上帝在一起。他把这段时间叫做 time with Abba, TWA, 我不知道你的 time with Abba 与 Abba 天父的这段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我的那段时间或者不止一段的时间，常常是在开车来回的路上，因为开车来回的路上，你可以很安静的一个人向上帝倾心吐意。上帝的话随时随在，在你的手机中你可以随时的去看，不管是早晨起来还是喝咖啡茶的时间，中午的时间，或者是下午，或者是晚上，许多的时间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渴慕上帝的话，渴慕与上帝交谈。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些渴慕的经历。有时候有一次我去康州步道的路上，越过从纽约州西泽西开到纽约，越过 Tampanzee 桥，刚刚越过就发现有一个黑人青年，他一边开车在那个转弯的路上在那里拍手。我一想他拍手一定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就是赞美神，大概只有这两件可能，对吧？我一看他一拍手，我也立刻跟着在那个弯道上，你记得是弯道哦，也开始拍手赞美神。我说这个人都这样的开声，不知道他是不是赞美神。我说我去，那你当赞美神。所以有一次下班，那是那一次，有一次下班的路上，因为心情特别的愉快，你知道人愉快的时候很容易赞美神，对吧？所以一只手拿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就在那举来举去。其实如果你跟我一起参加敬拜，你知道我是一个不善于举手拍手称赞上帝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很自由的，但是那天在车上就一边拿着方向盘一边就在举手的高声的赞美，反复的唱一首圣诗。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但是诗人接下来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离开了他的家园，他离开了他的圣殿，他服侍的地方，他在别的地方寄居。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这当然是诗人夸张的说法。在诗篇第六篇甚至说，我每夜流泪将床榻飘起来，将褥子湿透，这当中是诗人的一些夸张的说法。中国人说以泪洗面，眼泪朝下流，流流流就流到嘴角。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最近一次我知道有人以眼泪当饮食，是在我儿子他在西班牙那边读他的硕士学位。当他得知他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在视频之中，我跟妻子就看见他，不停的流泪。我那时候明白，眼泪当饮食是什么意思。三月底，当妻子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用短信告诉我，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也流了许多的眼泪。不仅不信上帝的人会质问信上帝的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连信上帝的人他自己在信心中，他也会问，神啊， 你的作为，你的意志在哪里呢？你的引导是如何的呢？第四节诗人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刚才说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离开了自己的服侍的圣殿，他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有许多的离去而走成，从母腹中生下来，我们离开母腹，长大一些又离开父母去求学，求完学又离开学校去谋职，谋完职呢，甚至在谋职当中，我们离开父母，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有一天我们在职场也不得不要离职，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一次甚至是多次，或迟或早，有一天我们的健康也要离开我们，最后所有的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周围所很多认识的朋友都出现许多的健康的问题，比方说我的同事，一位40以前的同事，几年不见，再一次知道他消息的时候，是他已经去世了。40多岁的妈妈，留下一个几岁的男孩，还有另外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因为癌症，他就离开了。当我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看见许多的同事们，美国人、中国人，当将最后的那束鲜花放在他的坟墓上，放在他的棺木上，但是在那里低头往下看的时候，我的心就知道有一天我也要经历这样的事，只是别人来投花投到我的棺木上，如果尸体还在的话。所以我走到他的棺木前，没有办法朝下看，只能朝上仰望，因为我知道解救人类的力量的源泉不在地上，在天上我们的神那里。上个星期，一位33年不见的大学同学，他远去了新西兰，不久前才加入我们的微信大学微信群，再一次得知他消息的时候，是他去世。那天早上我得知这样的消息，就写了一首短诗作为纪念。后来有另外一位同学在他的追思礼拜上就读了这首短诗，我看见那个棺木，就想起不久前才参加同事的丧礼。后来欣喜的得知，他在病危的期间，当地的华人教会牧师去探访关爱他，他最后在离开世界之前接受了主。不仅他，他的妻子，他的母亲。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如果一个人的过去能够带来许多人生命的转向，他的生命没有白活。诗人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注意到没有，诗人 一方面他跟上帝祷告，我的神啊，这是他祷告的对象。另外一方面，你注意到他没有，他跟自己的心说话。我告诉你，一位灵商很高的人，他会跟上帝说话；一位情商很高的人，他会跟人相处很和睦；一位智商很高的，我们知道他对知识的摄取运用都相当的了不起。他说，我的心那里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有时基督徒遇见人生许多的艰难困苦，他的心难免不忧闷。你知道基督徒不是人间烟火的一群人，基督徒他乃是像道成肉身的主，他活在这个苦难的人间，他感受人间的每一个阵痛，不管是遭遇恐怖分子袭击的埃及的或者其他地方的教会，还是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杀害的两个年轻的中国宣教士。最近不久前，我们的心感受世界的阵痛，但是当感受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心对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因为有不好的事发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因为有这样那样自己的周围所关爱的人、教会弟兄姊妹的事发生。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儿，世人没有停留在那儿。他说应当仰，他劝自己的心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样的与心的对话，在这短短的42、43这诗篇里面出现了三次。这是第一次，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自己的心要仰望神，因神是我们的帮助。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你注意这里的所以是非常不合常理和逻辑的所以。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沙山纪念你。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但是我知道神是我的帮助，上一节对不对？我还要称赞他，因为他从我出生到我如今，他一直都是我的帮助。不管我在约旦地，还是北行到了黑门岭，还是继续到了米沙山，才离开自己的家园，这些熟悉的环境都一个一个的远去，但是上帝仍然继续成为我的帮助。第七节，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你的瀑布发声，也许诗人在远离家、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看见约旦河的河水一浪接一浪的往下走，也许在他生命的经历中，他知道边上的地中海那面的海水波浪翻滚，他用形容的语句说，你上帝，你的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好像深渊跟深渊玩孩子般的游戏一样，说过来，咱们过来。也许你在大西洋的海滩，夏天的时候去，在涨潮落潮的时候，你经受过那海滩的 Jacuzzi 对不对？海水在太阳跟月亮引力的交互的牵引之下，一浪一浪的打过来，当然我在里面很痛快，但是这里诗人是说，上帝，你兴起的苦难，你兴起的各样艰难困苦， 你用艰难当饼，你用困苦当水。你把这一切安排在我生命的历程当中，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诗人他是犹太人，在犹太人的信仰中，苦难最后仍然是出于上帝他的心意，苦难仍然是出于上帝他的允许，甚至他的命定。正如约伯所说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在一个信仰朝圣者的心中，上帝是这一切最后的那位主宰，不会在我们人生旅程中间的一个小站、一个灾难、一个痛苦是上帝竟然不知道的。不会发生一件事情，你的守护天使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不小心某某某出了车祸，不小心某某某患了癌症，虽然他的整个遗传的检查都没有，所有没有发现异常，但是他就突然间得了癌症。没有这样的事，这些都在上帝他自己的命定和他的无法测度的许可的旨意之中。但是诗人知道，这位最后掌权的、最后成为他帮助的仍然是这位上帝。他第八节接下去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一个基督徒他生命中会遭遇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事情，各样艰难的困苦。不要以为所有的这些艰难困苦都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你知道撒旦魔鬼的作为，比方说坐在约伯的身上，但是也是上帝的许可，你还记得吗？也是上帝的许可，但是上帝在许可中也有保护，你可以拿走他的一切，但是不能取走他的命。但基督徒在这些艰难的困苦当中，他要失去信吗？对上帝的信吗？他要怀疑上帝的慈爱吗？诗人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也许永远不完全明白我们在人生所遭遇的每一个患难困苦，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上帝最后掌权，上帝也是我们最后的帮助。所以第九节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那个时候的敌人是那些不相信上帝的外邦人，我们的敌人呢？我们的敌人很多，可能是我们自己，也可能是我们身上的癌症，也可能是那些抵挡上帝的邪恶的恐怖分子，他们用上帝的名义去杀人的人。你的神在哪里呢？十一节他再一次他对他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原文是帮助，这个词既可以当光荣，也可以当帮助，也可以当拯救，甚至健康，这样的词都是同意的。是我的神。 基督徒有时候会面对人生的苦难，有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疑问，为什么是我？我还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弟兄，他的姊妹患了癌症，癌症复发，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候，我们后来听他的先生的分享，他从一开始问为什么是我，到改变成问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我变成为什么不是我。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那位只施恩不降祸的上帝吗？是那位不将艰难当饼，不将困苦当水给我们的上帝吗？这不是圣经中的上帝。圣经中的上帝是在我们现在的宇宙的里面，在罪恶所咒诅的宇宙时空中，我们仍然活在不完美的境地，自己不完美表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我自己只要20多年，我知道很难很难，许多的癌症，仅仅肺癌比方说，它可以有几百个不同的基因可以产生突变，在不同的癌症病人的身上有不同的突变的组合，所以很难用一个万灵药去治所有的比方说肺癌的病人。那你要问为什么有肺癌或者其他癌症的发生呢？在上帝所创造这个宇宙当中，这个生命的规律的规范的里面，这个不是一个天堂般的宇宙，也不是一个天堂般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死亡，还记得启示录的应许吗？这样的一个宇宙。所以在这个宇宙中间，这些事情就是铁定要发生的。所以以至于受过苦难的约伯说，他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沸腾。上帝要我们离开的东西许多，但是你知道最后最后要我们离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地上取死的身体，必死的身体。所以上帝最后的帮助和拯救绝对不是医治我们身体暂时的疾病。拉撒路死了，被耶稣一句话，拉撒路出来，他就死而复活了。但是我们知道一件铁定的事实，拉撒路后来又死了。上帝的拯救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身体的状况里面，使我们可以延年益寿，很久很久，活到马土色拉969年的寿命。今天第一号的信息大公司 Google， 他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发明创造新的药物，能够使人长命，我不知道多少千岁，长生不老。甚至有人说在2025年的时候，离现在不太远了，他们说人类就有可能找到永生。我说奇谈怪论，人类永远不可能在地上找到永生，在这个属物质败坏趋向死亡的世界，他永远找不到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永生。他也许可以延缓他的寿命，活得更健康一点，衰老更缓慢一点，但是有一天我们还是要脱下自己的身体，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有一年福音营，大概是3年前，从福音营归来，那个时候刚好是，你知道17年蝉吗？那个蝉它17年来一次的，它刚好那年来了，我就看见它爬满了我前面屋前的那个橡树上，爬满了许多各个不同阶段的蝉，有的呢刚还爬在上面，有的已经不能动了，从它的躯体当中伸出了一个快要成蛹的个体， 快要飞出来了，有的刚刚从那个躯体里面走出来，有的呢已经飞走。我看见那一幕，突然想到耶稣基督来，人子来，神的儿子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要除灭死亡，我要有一天带你们到新天新地，与上帝永远的同在。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承受人生的患难，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承受，最后每一个人共同的承受就是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的到来之前，在弥留之间，你我作何思考呢？我在福音班讲课的时候常跟大家讲，要思考人生最后五口气，意思就是说我们活着很好的时候做一个思考时间来得及吗？因为怕来不及了，对不对？也有来不及的时候，比方说突然开车不小心撞一个重大车祸撞死，那没有人生五口气的实验了。人生五口气的实验，比方说我们做一下，还剩四口，对吧？还剩三口咯，我们暂停一下，三口气你要怎么过完这三口气呢？你是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说，怪哉我怎么这倒霉事临在我上面，假如你一口气可以说这么长的话，倒数第二口气，为什么是我啊？最后一口气你该怎么说呢？你自己想，最好的是这样，最后几口气，主啊，差不多掉了一口气了，对不对？感谢你恩待我这一生，让我信靠主，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如果来得及，我希望我们最后那几口气是这样的。43篇，这是一个续篇。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基督徒别以为跟上帝祷告好像很不属灵哦。上帝啊，你为何丢弃我呢？为何让我遭灾受苦受难呢？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极大的痛苦之中，他也代表了整个人类发出了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一个背井离乡，一个向往圣山圣殿，这样一位朝圣者，他希望回到上帝的那里。我前面说过，我们整个人生好像都是离开，对不对？从离开母腹到离开世界，但是有一件事，在整个的这一系列的离开之中，有一个回归。你知道回归到哪里？回归到永生神的面前。每一次都是一个回归，最后的回归就是到神的殿中。你还记得诗篇23篇讲到人生的那几幅图画，青草地溪水旁，对吧？死荫的幽谷，敌人的面前，最后他说什么？居住在耶和华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每一次的离开，其实都呼唤我们重新校准我们人生的标杆，重新校准我们人生最后的归属，就是到上帝那里去，有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条通天之路。他说我第四节，我好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有谁在经受人生如此多的患难困苦之后，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昨天我跟妻子还在谈论一件事，在我们中间的 Ruby 大姐已经80多岁了， 我们说已经八十多岁了，不是不敬，乃是说他已经这么年高，竟然还去参加短宣，竟然还有力气跑来跑去。大家知道 Ruby 大姐在我们当中大概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人，在她的家中家族中，我们可以数得出几位都被癌症夺去生命。然而上帝让 Ruby 大姐在八十多岁的时候仍然风尘仆仆，现在还在远方传道宣道。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最后诗人再一次说，第三次，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不是说基督徒在他人生的中间没有低的时候，当老板告诉你你很喜爱的那个职业，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最后在这里上班，你的心当然会忧闷，当然会有一定的烦躁，但是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刚才说到光荣也是帮助，也是拯救的意思，甚至健康，是我的神。过去这三个月的时间，我跟妻子说，咱们结婚30周年，去年，今年第31年，是最最不容易的一年了。几乎从3月底发现，到4月中的手术，到5月中开始的第一次化疗，到9月底结束所有的化疗，3种毒药，头2种毒药是可以产生 DNA 诱变的毒药，意思就是说这个化疗可以治到一定程度，有 0.5% 的人得治不好的白血病。10月休息之后，11月还进行1个月的放疗。我说到咱们感恩节的时候，你差不多所有的这些艰难困苦都经历完了。上帝要借着这段受苦，就像上次林牧师所林凤清牧师所分享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的话，神要叫我们借助我们所受的苦去安慰那些经历患难痛苦的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呢？他不就是到希伯来书说的话，就是与我们的软弱认同吗？他不就是来认同我们亚当后裔的软弱吗？来就把我们出离这个黑暗进入光明吗？从灰尘中被抬举，从粪堆中被提拔，与神的儿子一同坐席有一天。所以我在过去这些星期中要特别感谢教会中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关爱，牧师长老。有一段时间我都受不了这种关爱，你知道关爱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太多了，受不了了，一天可以有2个3个不同的家庭来送饭送菜，你知道那些送饭送菜你又不好特别浪费掉，你知道就往哪里塞吗？就往自己胃里面塞，对不对？但也不能塞得太多，稍多一点点。所以吃了那段日子，然后上磅秤上一称还好，在误差范围之内，因为一天我们的体重有1-2磅误差范围。我很感谢上帝差遣我们中间这些天使般的弟兄姊妹。我想一个教会为什么成为一个教会，就是有一群同尊耶稣基督为主的人，他们在一起有一个生命的连接， 我们把它叫做团契 fellowship。 其实 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在一起同受苦难，一同承共担重担，这是 fellowship 圣经新约圣经它基本的含义。我要感谢上帝让我们体会在教会家庭中那样一种极大的温暖，我也替我的妻子谢谢每一位关心他的人。你不要因为听了这篇道就连忙抓起电话打暴打我们家的电话，千万别在你自己的私人的祷告中纪念他，也纪念我们中间许许多多另外受苦的弟兄姊妹，舍亲的张岩姊妹，对不对？还有梁伟全长老，他化疗之后掉了许多许多的磅，差点都没法继续化疗下去。还有许多在我们团契最近刚刚有一位弟兄，他也发现他很可能肝脏有癌症。我昨天跟妻子说，我说哎呀，乳腺癌是致命率最高的癌症，肝脏、胆囊这些是致命率很低的癌症。我们要怎么样关心在我们中间的这些肢体呢？我想时间到了，我就借助诗篇42、43这两篇姐妹篇来安慰在我们中间受苦的弟兄姊妹，也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们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为在我们中间许多位受苦的肢体仰望你，愿你继续成为他们的帮助。我深信你要继续用笑脸来帮助每一位，不管人生的际遇如何，我们都知道你是那位带领我们一生走恩典之路的神。即使你使人的车砸过我们的头，我们行经水火，正如诗篇66篇里面诗人所说，你却带领我们到丰盛之地。我们感谢你，祝福每一位，奉耶稣的名，阿门。